哥他的重弟兄也在基利山上自拉萨。
拉萨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背着我走了，又把我的女儿带了去，如同又到监狱去的一般。
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并不告诉我，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来送你回去。
你又不容易回来生了女儿亲的嘴，你所生在身体里面。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
现在这些人向你父家不叫我去，为什么又跑到
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你的神下，你在谁那里搜回来，就终于成活。刚刚在我们的东西中，你认识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原来雅各必须到他结合的那些神下。
拉班进了雅各、利亚和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进了拉结的帐篷。
拉结已经把钱藏在路口的铜锣里，便坐在帐篷。拉班后面那帐篷并没有找。
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
雅各就发怒，指着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过？你竟这样口出罪过？
你莫变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
我在你家吃了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给我看，你群中的公羊我也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夜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说要。
我白夜受尽干涉，黑夜受尽寒霜，不得我也醉了，我常是这样。
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已经把我空手而回去。神看见我的父亲和我的老母，就在这里责备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这儿女是我的儿女，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
来吧，一屋二人可以一言，做出我父亲的证据。
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
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去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堆那石堆为以加尔撒拉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瑞德。
拉班说：“今日这石堆正有你中间的证据，你使这地方成加瑞德。”
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之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监察。
你若不带我女儿，就带我女儿的外另娶妻，虽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拉班说，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珠子，
这是石堆做证据，这是柱子做证据。我去过的这些人那里，你也不用这石堆和柱子来伤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
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
拉班清早起来，与他外甥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刚才我们念了 圣经创世纪三十一章。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既然雅各的世界，让我们借着这些事件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借着这些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和我们在地上当行的，让我们做一个敬畏你的人，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雅各是一个得了上帝赐福赐聪明智慧的人，因着雅各有这样的智慧，他从本质上认清了拉班这个人。拉班虽然是自己的母舅，又是自己的岳父，只是雅各没有对这个们亲戚或者说这位长辈存于任何的幻想。拉班让雅各继续为他工作，让雅各自己开工匠。不过雅各与拉班坐定的工价，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可以得到的，也就是说雅各和拉班开的工价是在清一色的羊群中，如果再生下有点有斑的才属于我的工价。按照人的常理来说，这似乎是不太可能，但是雅各就这样与他与拉班定下工价。为什么这样定下工价呢？因为雅各不想在自取报酬的时候受到拉班的掌控，因为你要从拉班那里得报酬的确很难，他会苛刻你，就像圣经所说的，拉班有十次改了雅各的工价。今天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一第二两节，我们就更加证明了雅各真是有智慧。为什么？我们看这里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到拉班与雅各定了工价以后，拉班把雅各所牧养的羊群中的有点的有斑的黑羊，凡是不是白色的全部拿走干什么？拿他儿子来牧养。也就是说在六年之前，拉班有过这样一个举动，他领着一帮有点有斑的黑羊来到他儿子那里，把这些羊交给他儿子。那他儿子肯定会说，为什么把这些羊给我？肯定他们之间有沟通，对不对？因为拉班与他定的工价是以后羊群里有点有斑的黑羊全是我的工价。他拉班肯定给他儿子有过这样的交代，然后把羊给他，不会无缘无故把羊给他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儿子们肯定知道他父亲拉班与雅各有这样的协定。但是我们看到第一节怎么说，说拉班把他父亲的财产全夺了去。拉班根本啊，不是雅各，说雅各把他父亲的财产全夺了去。雅各根本没有拿拉班的任何东西，但是就这个工价已经归落了雅各那边。这些儿子们就看了眼睛就红了，哇，雅各的羊群越来越多，他就心不平，就说这样的话，说是夺了他父亲的财产。因此如果说雅各给拉班干活，六年以后要走了，问拉班要工资，又要点羊群，能不能要到？肯定要不到。现在雅各已经在手的，他们都想拿走，不要说你先从他羊里去羊群中去抓了，对不对？根本要不到。而且我们第二节看到什么？雅各见拉班气色向他也不如以前了，也就是说拉班也开始什么翻脸了，对不对？也就是说翻脸了啊，觉得哇，你的羊群越来越多，和我差不多多了， 你啊就翻脸了，觉得自己又亏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真的看到雅各的智慧。雅各当初定下来，我不到你那里拿报酬，我给你干白干，只是说羊群里生下了有点有斑的归我的工匠。当时拉班的同意，也是从人的角度来想，那不可能，一色全白的羊怎么会生下有板有颠有黑的羊呢？有板呢和黑羊呢？这是神的作为，上次讲的，这全是神的作为。所以说拉班给我答应，是他虽然他很诡诈，虽然他也没有比神更有能力，你再诡诈你也没有神能力大，你再诡诈你也斗不过神。所以说现在看到雅各有这么多财产，拉班就难受了。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雅各从神得来的智慧。为什么说雅各也可能自己是这？不是，我们在上面讲到雅各刚到哈兰的时候是怎么样，我讲雅各的性格的时候讲到，雅各是很有亲情的人。他看到拉结，一听到自己的表妹堂妹表妹，马上和他亲嘴，看到表妹赶着他母舅的羊来了，马上把井盖打开。他是很顾自己家里人的那个人，也就是说对家里人很看重，对亲情对亲情对亲戚都很看重的。这样一个看重这样看重感情的人，却对拉班有这么清楚的认识，根本可以说没有被一点点个人的情感影响，和拉班分得相当的清。这就是神给他的智慧。现在今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雅各又有一次智慧的行动。当雅各看到拉班不给他好脸以后，在创世纪第二节不给雅各有好脸，第三节耶和华神就对雅各说，你回到你祖你父的地区。在雅各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雅各就将两个妻子利亚和拉结叫到放羊的地方，怎么样，没在家里，跑到了一个旷野。说的话雅各这也是雅各的一个小智慧，旷野说悄悄话没能听见，一望无边有一个人老远老远来就能看见，你在家里说悄悄话不定隔墙还有耳朵，对不对？在旷野你就雅各和他两个妻子怎么说别人也不知道。雅各呢就和他两个妻子说你看你们父亲现在给我脸色看了，对我的脸色已经不如于从前了。然后呢雅各也有一点很重要，跟两个妻子说什么，我这几年就是说这二十年服侍你父亲，可是尽了我力量服侍你父亲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父亲变脸是没有道理的，别人尽力服侍你，你变脸就没道理，对不对？更重要的一点，雅各把第七到第九节讲了一个事实。雅各说什么，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父亲的牲畜都来赐给我了。雅各为什么要和他妻子说这些？也就是说雅各说这些就是说向他妻子说，你的哥哥们啊，全在说谎，说我夺你父亲的财产，这是神赐给我的，对不对？我根本没有夺你父亲的财产，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因着雅各与他两个妻子这样的沟通，然后利亚和拉结在第14到16节对雅各的沟通有个回应。他这两位利亚和拉结怎么说呢？说在我父亲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父亲家父亲所夺的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雅各完那个拉利亚和拉结完全理解雅各的心情，因为什么？他们有同感。OK， 他们是父亲的女儿，父亲却不把她当自己家里的人，所以说这两个女儿真的也看清了这位奸诈又吝啬父亲的人品，所以说他和雅各有相同的感觉。虽然在创世纪二章就说婚姻是夫妻两人连为一体，两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但是绝不是像利亚和拉结与拉班这样的分离。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种分离是情感上的分离。圣经里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是一种权柄上的分离，就是你应该和丈夫连为一体，服在将丈夫的权柄底下，已经再不在父亲的权柄底下了。但是现在呢，拉班做父亲做的还真挺失败，现在不但离开他了，连情感都没有了，连父女之情都没了，这是拉班做人的失败，做父亲的失败。其实做父亲要不失败，说实话，不但儿子女儿永远把这个家当着是他们安慰的地方，当他们自己的家，做父亲做得好的，连女婿儿媳妇都会把这个家当着自己的家。这情感分离不是权柄，是权柄的分离，不是情感的分离。情感永远血缘永远是相亲的啊！这我们看到拉班做父亲都做是个不合格的失败的父亲，因为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所以利亚和拉结与雅各有三相同的感触。他们两个认定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的和我们孩子的。你看他这是我们，他们变成了一个很和谐很相同的一个家。所以雅各在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雅各与他全家并一切牲畜和财物离开了拉班，向雅各的家乡基利山方向行去。雅各的出走是瞒着拉班的，而且他是特意有意的瞒着拉班，而且是选定一个日子，选定什么日子？拉班出去剪羊毛的日子，也就是拉班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的走了。所以到三天以后拉班才听说，所以说三天以后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跑了，拉班就立刻开始追，用了七天的时间，所以说雅各走的也不慢，说的话追的人你知道吗，速度肯定很快的，也就雅各多走了三天路程，别人用七天才追上。当拉班在基利山上追上了雅各，第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是拉班见了雅各以后对雅各的埋怨。他怎么说呢？你们可以看到圣经，他指着雅各说：“你为什么偷着跑啊？你这样跑是好像就是打劫性质，就是他意思说你这样偷着跑就是打劫，把我两个女儿用刀剑掳了去，打劫性质，对不对？又不如我与外甥和女儿亲嘴。”你看拉班还表示了一个非常宽容和大度，他说你如果想回家没问题啊，你要想回家完全可以啊，你告诉我，我可以欢欢喜喜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家，多好啊，对不对？哇，我们一听拉班真的，雅各真不应该偷着走啊，我们一听拉班说这话，我们马上想，哎呀，雅各真不应该偷走，你看拉班多好，欢送你走，欢送你 说什么要换什么，这么多家长换的东西怎么也得给点礼物嘛，对不对？圣经记载拉班这张表白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一个件事，不要单单的听别人所说的，还要看别人的行为。我这里不是说你们不要听别人所表白的，不是这，不要单单的听别人表白，也要看别人的行为做出判断。因为什么说了，心中诡诈的人表白往往是最动听的，心中没诡诈的人啊，表白倒有点尴尬巴巴，心里想什么说什么，说了你就不怎么好听。心里有诡诈的，他心里想的东西绝对不会表不出来。什么叫诡诈？就撒谎欺骗叫诡诈嘛。他心里想的他绝不表白出来，他表白出来的全是特别好听，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要单单的判根据他所说的，也要根据他所行的。当然雅各不会相信，如果雅各相信的话也就不叫雅各了，也没有智慧了，对不对？雅各是不会他相信的，他清楚的知道如果他跟拉班说我要走了就没有这么容易离开。我们到后面看到第四十三节，我们看到拉班对雅各说什么，这儿女是我的女儿，这孩子是我的孩子，这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我的女儿并她所生的孩子，现今我能想到说什么，就是我的女儿连我女儿所生的孩子都是我的。所以说你就看到拉班根本不相信他会欢送他走，如果拉班告诉他如果说雅各告诉拉班，雅各走不了，至少没有这么容易把两个女儿、两个奴婢、婢女和所有的孩子，还有牲口，所有的都带走，没有这么容易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雅各已经跑出去，离他们过去住的地方什么十天的路程了，对不对？雅各先走三天，他追了七天，十天路程嘛，已经很远了，已经到基利山了。说老实话，一般聪明一点的人都跑了这么远了还计较这些，再计较也拉不回去的，对不对？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第四十三节的话就不会说了，对不对？因为他心里还是不平，还是觉得雅各赚了他的便宜，他还要说雅各已经跑了十天了他还说这个话。如果雅各就在家门口还能走得出来吗？肯定走不出来了，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就知道他怎么能走出来，对不对？跑了十天路程往回拽，还想拽回去呢，不要说在家门口呢，门一关根本不让你走，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雅各对拉班的认识，他的智慧，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行，而且是神让他回去怎么行，能够把神的旨意行出来。我们不要试探神，反正神让我回去他挡不了，我就当里面气你以后我再走，那是试探神，对不对？我要用智慧来把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来指引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蒙神悦纳的事。我们看到拉班对雅各说了你走，你告诉我我就欢欢喜喜送你走，紧接着什么拉班就指着雅各偷了他家里的神像这件事。拿走拉班家里的神像是拉结所为，而且呢雅各根本不知道，后圣经后面告诉我雅各根本不知道。因为如果雅各知道的话，会不会让拉结拿这个神像？绝不会。雅各他绝对不会拿他家里的拉班家里的任何东西，他都不会拿，何况神像。在拉结看来是神像，在雅各看来是什么？是偶像嘛。这拿这个偶像去干什么？这不是咒诅自己嘛。所以说如果说 雅各知道绝不会让拉杰拿这个神像，所以雅各就在拉班面前就说出来这样的话，你在谁那里说出来就不论谁成国。雅各想，我肯定不会拿你神像，这雅各的心态，他是正直啊，诚实的就这样，我想不会拿，绝对不会拿，我们家我所有的人都不会拿，对不对，就是这样，承受的人就是这样，我这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说他就说出这样话，不论谁成国，当着我众弟兄你认一认，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去。拉班是一个没有诚心的人，他不像雅各，如果雅各听到拉班说这样的话，雅各可能就啊，我相信你，拉班不是，没有诚心的人他也不会信别人，自己没诚信老欺骗别人，一想你也欺骗我，我哪能上当，所以说拉班就开始搜，从头搜到尾没搜到，最后搜到拉杰那里，拉杰家里全磨全搜了，就拉杰坐的那个陀螺拉杰不起来，你看拉杰说我身体不舒服不起来，不让他搜，拉班就没有收。很多有些解经书说啊，拉杰这里撒谎了，他不起来他撒谎，祈祷本圣经注释里面说拉杰因为在月经当中，所以说他说我不舒服，身体不方便，我不能起来，其实呢拉杰是一个借口，不过拉杰的借口一定有充分理由。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拉杰只是说我身体不便我不能起来，拉班会相信吗？我所有的地方全搜过了，就你这一个地方没搜，他会相信吗？这就等于说什么，我不能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我不能起来，这一点你不能搜，对不对？拉班是这样诡诈的人，你越不说我凭什么不说，也就是说拉杰是一个借口，但这个借口有充足的理由，使拉班没法让他起来。所以说不是什么身体不便不越来越轻，这些都不是理由。他的理由我们看到创世纪35章的时候，他们从伯特利起行，还没到以发他拉杰就临产了，也就是拉杰怀孕了这时候。而且我们知道从基利山到伯特利没有几天路程，从伯特利再起行就临产了，这其实拉杰这时候的声誉很重了，所以说拉杰说这个话拉班没办法了，你知道别人挺个大肚子坐在那上面，你能叫他起来吗？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不充分拉班绝不会相信，拉班这样狡猾的人会相信吗？对不对？因为什么？后面你看到因为他没有收到，没有收出这个神像来，雅各就怎么样发怒了，你就在污蔑我，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神像，你说我偷了你神像，你收出来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偷了你神像你收不出来，那 你这个罪就大了，你在污蔑我。就你看雅各从来不发怒，这时候雅各就发怒了，对不对？36节雅各怎么样？雅各发怒斥责拉班。雅各过去在拉班手下干了20年，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做过，那不可能，对不对？他很顺从的。这时候说老板，拉班做的实在太美丽，你没搜出来，你又不信任我，完了你搜一圈所有的家具你都没过，你还搜不出来，那你就是污蔑我，对不对？这是人格上的事情。所以说搜出这个神像是很重要的事情，拉班不会轻易拉杰说啊，我不方便我就不拉你搜，他就不搜。这的确拉杰的理由很充分，拉班不得不让步。我们看因着拉班没有搜出来，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这个斥责的话语记在圣经的36节到41节。 所以说雅各把二十年来所有的事全翻上来了。接着拉班对他的不信任，他把所有的事全抖了出来。雅各这二十年来忠心敬业的服侍，三十七节，他没有拿过拉班家里的任何东西。二十年来，雅各在雅各的精心照料下，母羊没有掉过胎，雅各也没有吃过他们的公羊，就是羊被野兽吃了，雅各都自己赔上。但是呢，羊被人偷了，雅各没有主动赔。这里为什么？就是被野兽吃了，是你放羊的人没经验，野兽来了你应该看着羊去，但是被贼偷了，你不能说放羊的人没经验，因为说小偷你防不胜防的。那比如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要惦记上你什么东西，你怎么整天看着你的都把你偷走了。这偷被贼偷了不是雅各的责任，那是贼的事，因为贼也是人，被野兽吃了，野兽比我们人智慧低，智商低，我们怎么看不住他？但被人偷了，你不能说是我的责任。所以说，但是呢，拉班怎么样？照样来索赔，赔索，这都问雅各要，被偷了，也是你的责任。所以说雅各在这里就是说，有点说出来，就是说，你看你父亲真不讲理，你拉班真不讲理，被人偷了，你都来问我要，就是，所以说。第四个节，雅各就说他这二十年来对拉班来说是兢兢业业，白天黑夜都为他工作，白天黑夜都看着他的羊群。伤心啊，因着拉班，因着雅各有这样的付出，现在拉班对他不信任，雅各伤心啊，对不对？我跟你做了二十年，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信任我，你不感觉还也就得了罢了，你还不信任我，说我偷你家的神像，对不对？这个雅各是非常的气愤。我们看到雅各这样兢兢业业的服侍拉班，却没有得到拉班的肯定。我们真的看到服侍人，服侍人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你不要想我好好服侍你，老板我都对你好，不想好好服侍一定要得到你的夸奖，不要这么想，没有指望，服侍人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我们从拉班这里就看到，因为拉班这样的人，雅各服侍他二十年兢兢业业，都没得到拉班的信任和感激。所以说服侍人啊，真的没有指望，不要图任何东西，不要说哎呀可能就拉班，拉班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其实都一样，我们也是这样的人，我们也不会比拉班好多少，只是说我们现在没在这个位置，没有这个处境，没在这个境况当中。如果我们在这个境况当中，我们可能不会像拉班那样做，我们又会用别的方法，别的形式，总之我们不会想到雅各，不会想到我的雇员，他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啊？成婚没成婚啊？房租租得起吗？啊，什么？不会想，肯定不会想，因为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人。这个结论可能大家不服气，我肯定不会像拉班那样。说老少，我当时想到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服气。我们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想想，我可能不会像拉班那样，怎么样也得为那些别人为我干活的人想一想。他说我怎么会像拉班这么差呢？不过静下心来想一想，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真的不比他强。我们是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是蒙神选召的。我们相信这独一真神，我们在这位上帝面前怎么样？我们不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是我行我素吗？根本不听你的， 神的恩典这么大，我们照样不听你的。许多时候上帝的话，圣经经常被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所否定，被我们的属灵经验，被我们的理性所否定。我不是说我们属灵的经验灵感感情感不要，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情感。我不是不说我们不需要理性，我们需要理性，但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属灵经验，我们的情感绝不能左右真理启示的真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的理性也不是用来检验圣经所说的话是不是合理的，我们的理性是用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我一再多次强调过，我们的信仰不是情感性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理性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意志方面的信仰。只有当我们的意志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认定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权威时，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理性才能够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帮助，才能够帮助我们去遵行神的话。最近赵丽在电话上，我就听到说北美有个牧师，这个牧师名字我不要提，就是说其实也是有一些名气了，不是说没有名气，也是有一些名气的，去到国内培训，在一个准备归正的团队培训，他否定上帝的拣选和预定。他说他用这样的话说，上帝既然预定了，我们还用去传福音吗？这句话很挑逗性啊，上帝既然预定了，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吗？意思是我们现在去传福音就证明上面 没预定，上面预定了，上帝预定了，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吗？用这样的话来否定圣经清楚启示的神的拣选和预定，神的拣选和预定圣经是清楚启示的。上帝的拣选和预定是在上帝的整个计划和旨意的大框架中的真理。他，我们不要把这个拣选和预定挑到什么传福音单单这件事情上。预定和拣选是在神整个计划和他旨意的框架里面的拣选和预定，也就是说上帝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好这个世界将怎样运作，上帝对有关对这个世界怎样运作他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必定实现，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对人的拣选和预定。不是离开那个离开那个，其实拣选和预定是什么？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一切所有的一切，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和安排之中的。预定和拣选不是单单就有关能得救不得救的问题，预定和拣选说明的是我们人是在上帝，特别是他的儿女，在上帝的掌管之中的。我们没有一件事在我们身上发生是偶然的，这是拣选和预定。没有一件事，我们咳嗽，上帝在创立时间直接知道我们今天多少分钟多少秒要咳嗽，都在神的计划当中，没有一件事可以离开神的计划，这才是预定和拣选。所以说预定和拣选不是单单指向我们能得救不得救，当然也包括我们能得救的这件事情也是在上帝的预定和计划当中，计划和预定当中。上帝计划预定某一个人得救，当然上帝也计划预定某一个人去向他传福音。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上帝预定计划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眼睛瞎了，进了大马色三天以后，上帝预定拣选了他的门徒亚纳尼亚去给保罗传福音，让保罗信主。 所以说预定和拣选不是啊，预定的我们可以不管了。所以说预定和拣选是表示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底下，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就像韩正明牧师所说的，亚当犯罪，什么叫犯罪？跑出了上帝的权柄，我们治理权柄就是犯罪。我们什么叫新族？我们回到上帝的权柄底下，叫我们新族，我们重生。如果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还在上帝的权柄以外，和亚当一样，那不叫，那还没信呢，那还没重生呢。重生了一定在上帝的权柄底下，这点很重要。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今生的盼望，我们盼望在哪里啊？我们盼望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上帝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我们现在我们还没在上帝的权柄底下，我们还没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所有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乱，自己做，自己安排，有什么盼望？和世人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有盼望，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权柄底下。所以说那位牧师的意思，只有在上帝没有拣选，上帝拣选了，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了。那么说只有在上帝没有拣选的情况，没有拣选，没有预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要去传福音。说更白一点，就是上帝做工了，我们就不需要做了，只有上帝不做工，我们再去做，对不对？上帝预定了，拣选了，预定了，我们不需要做了，我们还要去，我们去传福音吗？哦，我们就不需要了。上帝没有预定，没有拣选，我们去传福音，那就是上帝不做了，我们来做。上帝做，你做，我看你做。我们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嘛，我们和上帝是平的。你做了，我不做，我看你怎么做。我做了，你不要做；你做了，我就不做。我不知道。后来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上帝不拣选我们才去传福音，他的理由在哪里啊？上帝不做了我们做，那我们和上帝平起平坐？还是说上帝不做了，上帝做了我不做，我不想抢你的功劳，上帝你全是你功劳，我不抢，我不抢，全是你的荣耀啊，我不抢，我不做，我一做我不抢你荣耀了吗？不，也不是，也不对。那他为什么有这个概念？或者说哦，他说上帝既然拣选了那些人，肯定得救了，对不对？我们就不需要做了。但是基督徒不仅仅是得救啊，如果基督徒仅仅是得救就完了，也就他没有他这个牧师了，也没有我这个牧师了，大家都得救了，得救就完了，上帝做完就完了，还有牧师还有教会干什么？对不对？就什么也不要了，得救就完了嘛。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仅仅得救，还有成圣的事嘛，对不对？才有教会，才要在教会里成圣。其实传福音不是单单的为了那个被传的人需要福音，我们也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就是我们经历上帝嘛，我们在上帝里面成长，我们生命得以成圣嘛。所以说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他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上帝拣选预定了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只有上帝不拣选不预定我们才需要。我怎么想想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所想出的理由全是人本的，全是人本的，没有一个神本的。你想不出一个他这句话的理，你要想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没有一想不出一条神本的理由。所以说如果说没有一条神本的理由来解释，那么他这句话就是人本的。人本的就是人的学问，对不对？就不是圣经启示的真理啊。相信拣选预定的改革中信徒传福音，也不是因为上帝有拣选有预定得永生的人我们去传福音， 就像今天我们念的那个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就像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说的，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传福音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权柄底下，传福音是上帝命令我们的，我们必须做的。不是说因为有人要得救，因为神预定了有人有能得救，我们去传福音，这个都没关系。我们传福音就是因为上帝命令我们去传福音，至于上帝预定不预定，上帝拣选不拣选，和我们传福音没关系的。这是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服在神的权柄底下，神是我们的神，神说的话就是有权柄，我们就去传福音。对，我们传福音要把没有信主的人，在全神权柄以外的人带到神权柄之内，然后说没有预定，有预定我们就不需要传福音。那么就是说我们都自己都在神的权柄之外，我们去传福音让人别人到神的权柄之内，这是相矛盾嘛，对不对？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首先自己是在神权柄底下，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再能得救，我们能够带人得救，而是因为神的命令，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传福音是我们的必须做的，和上帝的预定不预定，和上帝拣选不拣选都没关系。所以说我们要把很多的理念要 捋清楚。所以说一个相信神有预定有拣选的人去传福音，和因为什么去传福音？因为神让我去传福音，和那些说神不拣选我们才去传福音，同样做传福音的工作，同样做传福音的工作，在上帝那里却有不同的价值。因为什么？我们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做神的事，也就是说我们是以上帝的事为念，我们去做这件事。他们是以人本以自己的事为念去做这件事，在上帝那边肯定不同的经验，肯定不同的评价，这圣经里有很清楚的启示。也就是说你赶鬼，这那些人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医治吗？也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门徒也是赶鬼医病，耶稣说我认识你，怎么样？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你人对我是为神，为神的事我做神的工，我绝不为自己的事好像在做神的工，其实没做神的工。所以说真的我们要警醒，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却没有真正的去遵循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很多时候就抱着自己已经有的观念，已经有的理念，已经有的教义，不放。而且呢，我们会经常的到圣经中去找圣经来支持我，支持我这个观念，支持我这个教义。如果带着这个心态去看圣经，很难从整本圣经的启示中去明白真理。我们都知道圣经主要内容是什么？圣经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们，上帝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和护理者，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我们人本应该认识上帝，但是我们人因为犯罪堕落了，不认识上帝，而且我们人借着自己无法认识上帝，所以上帝差遣他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上帝，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对不对？圣经也就是这个主要内容，就是这个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人没有任何能力靠自己得救，唯有上帝的恩典和拣选，唯有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能力。圣经就是这样，整个圣经就启示告诉我们这些。但是我们就有些人就是要在圣经中找出来我们人可以自己来归向上帝，
你找出来，这是圣经，找一圣经经文说，哎呀，你看我们人有好了，圣经经文呢？找。我告诉你，圣经明明没有说这个意思在里面，整本圣经启示都没有说人能够凭自己。如果能够凭自己，圣经就上帝都不要写圣经了，上帝都不需要启示圣经。我们能凭着自己，能耶稣基督整个都改观，都不是现在这个情况，对不对？很清楚的。但是我们就要在圣经里找。所以说，什么叫断章取义呢？就拿一句经文，哦，这句经文支持我的观点。或者曲解圣经，因为圣经的写作的宗旨是什么？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上帝的大能，我们人的无能，人的有罪，人没有办法，对不对？宗旨，整本书的宗旨就是这个，怎么会出现在里面找出一个和整本圣经宗旨相违背的，我们能可以靠着自己得救这样的教义？不可能，有也是我们断章取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理念，正确的教育观，从圣经来的，不要持守自己那些不一定正确的教育观，拼命的抓着不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错误的东西，包括牧师都有错误的，都有不正确的，只是说我们要放下，一看的确圣经没有这么说，我们就放下，我们又改到圣经所说的。所以说我们要归正，为什么我们教会起名叫归正圣经教会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归正，归回到圣经。我们持守自己那些不放，我们就没法归正，对不对？上帝是圣经启示中的上帝，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不要说啊，我对圣经不在乎，我对上帝很在乎。不，上帝是圣经启示中的上帝，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敬畏圣经中上帝的话，就是敬畏上帝。认定圣经话语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就是认定上帝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这是不能分隔的。然而我们在这位全能的上帝面前，经常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认为的为对，以不把上帝的话当作神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人的面前不以自我为中心呢？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敢自我为中心，认定我的对，那么在人面前怎么会不以自我为中心？又怎么能够在人的面前不自私？所以说，我说了这么大一圈，说回来，我们和拉班没有任何区别。我们连在上帝面前都不在乎，我们能在人面前在乎吗？我们跟拉班是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拉班不认识上帝，我们认识上帝。唯一的区别，拉班没有指望，我们有指望，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可以不断的天天每天归顺于神的话，降服于神的话底下，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更贴近上帝，更做合三一的神。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我们和拉班是一样的，我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有这位上帝，拉班没这位上帝。我们因着上帝，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比今天比昨天更少犯错，明天比今天更少犯错，因为每天我们都有神的话。所以说说到这里，我们既然不比别人更好，所以说在人际关系当中不要埋怨，哎呀，我这个老板怎么能不好，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好，哎呀，这个教会怎么能不好，哎呀，这个社会怎么这么不好，不要埋怨。在人际关系当中，埋怨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却要像雅各那样，有我尽了我力量服侍你父亲这样的心态。我们在世上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是蒙上帝所悦纳的。 圣经在新约里面，以弗所和哥罗西书都有这样的教导，我们都这都很熟。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死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以弗所书六章、哥罗西书三章都有这样的经文。这样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呢，经文本身讲这个主人是奴隶主，这个仆人是奴隶。当然我们现在社会上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这种关系，我们现在社会没有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圣经所教导的精神还是合用于我们今天我们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对不对？还是合用于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还是合用于代理和被代理的关系。就也就是说，在这关系当中，被带领的、被领导的、被雇用的，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听从那些肉身的主人，就像听从基督那样的心态。哎呀，有的人说，哎呀，这可要吃亏了。没有这样心态，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苦毒、不满、沮丧、失望。我们真的一点没有指望。你没有这心态，你也在那里工作，你就有很多的苦毒。所以说，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我们在哪里服侍，在公司也好，在社会也好，在学校也好，在教会也好，在家庭也好，在任何地方服侍任何人，都要存着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的那种心态。当我们如用这样的心态服侍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主就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并且圣经应许，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这个应许。雅各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服侍拉班。在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七、第八节说：“神不容他害我，有点的归雅各所工匠，羊所生的都有点。”拉班说，有纹的归雅各做工匠，所生的都是纹，这是神的看顾。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神会看顾，不是说我们要和老板去干什么干什么，神会看顾。到二十七节，拉班追上，已经追上了雅各。神在拉班的梦中对拉班说什么？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拉班说，我虽然有能力，但是我不敢下手，因为神跟我说我不可以说好说歹。这也是神的看顾。雅各在第四十二节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在昨夜责备你。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第一，我们不会有苦毒；第二，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神必看顾，神必有带领，或者离开，或者怎么样，神都会看顾。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是我们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有这样的心态，是我们以天父的慈为念。我们虽然给人做事，但是我们是以天父的慈为念，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雅各在拉班手下默默地牧养了二十年，只是 他的牧羊，牧羊不是冲着拉班做的，他服侍拉班是服侍带领他来到哈兰的耶和华上帝，所以上帝就看顾他，上帝最后带领他离开，保守他，让他有丰富的资产。所以说因为雅各以天父的思维念，他走他留，他或牧养或什么呀，或左或右都行在正路上，上帝都与他同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经常思想，我们虽然在地上为人，虽然我们在地上服侍人，但是让我们存着一个服侍主的心态，让我们心里不要存有苦毒，让我们每天喜乐服侍，知道主必看顾。当我们以天父的思维念，当我们遵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或左或右，神都必看顾，神都必看顾，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